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的幸福学谈到的主题，方华个人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是朱老师在40岁以后心理咨商学到的重要课题，令他又震撼又遗憾。到底是什么呢？以下我们一块来听。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个人发展阶段。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做个课前的祷告。亲爱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19课啊，感谢主带领我们前面18课的学习。那从今天呢，我们又要开始有一个新的主题的学习，来谈个人的发展阶段。从上帝你的创造到我们每一个人出生，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了解我们的成长过程，就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一个，是我在过去没有去上那个心理咨商之前我完全陌生的领域，叫做个人发展与家庭生命圈。那接下来这一课呢，跟下一堂课我分别就会跟大家来介绍个人发展跟家庭生命圈。这是我在40岁的时候再回到学校里面去进修谘商的专业的时候所修的一门课。过去我完全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你知道上完之后啊，我深深的感到震撼，然后呢遗憾。为什么震撼？觉得这些事情太重要了，我怎么会到了40岁的时候我才知道呢？所以遗憾就跟着产生了。那个遗憾就是，原来我已经不知不觉的错过了在我过去这40年当中很多重要阶段里面的重要任务，我就不知不觉的走过去了。所以我希望在这个课程当中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可以以我为戒，希望每个人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专业领域，其实专业领域你有你自己在专业上你要去学习的，可是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啊，是每一个人，你只要是身为一个人，你一定会经历过的，这就是上帝对人的创造。那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不同阶段，那只是我们没有停下来先去学习，或者是遇到了我们没有停下来好好的去思想我该怎么去面对它。我相信这一次你有这个机会来上这一门课，你可以听到这一门课里面的内容，就不用像我一样要等到40岁我有机会再去进修，我才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个这么重要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这么重要的一个概念。如果大家想要学习了解更完整的个人发展阶段，我推荐大家去参考在1950年代有一个社会学家叫 Erikson， 他提出了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所以你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他在195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来了。那然而只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念这个方面的，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接触到。我们的父母亲呢，他们其实都已经经历了这些过程，可是他们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可以重要去学习跟了解的。 Erickson 他在他的著作当中有一本叫做《儿童与社会》，他就把人的一生啊分成八个阶段，八个社会心理发展的阶段。你们跟我一样应该都已经错过走过了前面的阶段，但是呢永远不嫌迟，就是你现在知道了，你至少可以去检视一下过去你已经走过，你不知不觉走过的这些阶段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因为呢你当时不知道，你一定不知道嘛，比如说婴儿期是0到2岁，零到二岁，零到二岁你怎么会知道呢？其实要知道的是你的父母亲是你的主要照顾者，这个在下一课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可是呢他却对你造成了一个很大很大很深很深的影响，影响到你后来长大成人之后，可能一直影响到你的现在，包含你的未来。所以我们待会每一个阶段呢，我们会来探讨了解一下，在这个阶段如果发展的好的话，它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结果，怎么样正面的一个结果。可是如果没有发展的好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你就可以来自我检视一下，检视一下说你有没有他所描述的正面的，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那正面的当然你要感谢你的父母亲，你的主要照顾者让你拥有了这样的一个正面的结果，但如果你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你也不用去埋怨了。因为我相信呢我们大多数的父母亲主要照顾者，他们都用他们当时觉得最好的方式在教养我们，可是呢可能那样的结果不见得给我们的是正面的影响。那你能够做的不是，你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嘛，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你怎么样不要再让过去那个不知不觉的影响继续的在影响你的现在跟未来。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八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介绍给大家。那你已经走过的阶段你就做个自我的检视，好，然后来想想看到底它对你的影响是什么。那如果你正走在这个阶段当中，我就恭喜你了，你马上可以把这样里面的一些提醒来看看你在你现在的阶段里面你要怎么样去强化让你的影响会是正面的而避免负面的影响。然后呢你又可以去对还没有发生的阶段就可以预做准备。我觉得能够有足够的时间针对我们这些一定会面对会发生的阶段而预做准备，而不要把我们置在一个到了那个时候呢碰到了再来危机处理，真的是好太多了。好，首先在婴儿期0到2岁呢，他会产生的一个在心理上的危机，这不是他刻意的，但是他就不知不觉的就是会想说这个照顾我的人到底值不值得信任，到底他是真的爱我吗？所以我会从他跟我的互动当中，我在那个0到2岁的这个婴儿期的时候呢，这个还没有发育成熟，他有太多的对外界对他人的不了解，但是他的心里面会有一个信任跟不信任的这种自发性的一个产生的感受。所以他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所存在的这个环境，我所生存的这个环境可信吗？好，他的内在他的心里面是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的怀疑，到底这个环境是不是我可以相信的。所以对他来讲呢，他能够做的选择是什么？就是接受别人的照顾嘛，因为他完全没有一个自主生存的能力。所以他如果碰到一个好的照顾者，好的父母亲，或者不是父母亲是其他的照顾者，只要这个照顾者呢给他的照顾的互动一些行为是让他觉得值得信任的，你知道他就会产生一个对他的人际关系，对他后来在他跟身边的重要他人互动的时候，他就会很自然的产生一种信任感。那他对他的人际，他对他的人生就有一种很自然的乐观的态度，这是一个正面的结果。然而如果不是这么正面的，如果是一个反向的结果，你知道在0到2岁的这些小孩子心里面呢，他就产生了一个焦虑不安的这样的一种在人际当中的态度，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他完全不知道 这些照顾他的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他唯一能解读的有可能是觉得他是不被爱的，他是不被重视的。所以如果让他的感受是他对于别人充满了信任，对未来是充满着希望，当然这个时候跟他来讲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他的父母亲，就是生他的这个父母亲。如果这个生他的父母亲在他这前面的这两年能够跟他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的品质，就会有刚刚所说的信任跟乐观的一个正面的结果。这是 Erickson 在第一个阶段婴儿期的提出来的一个论述。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叫做幼年，幼年就是两到三岁。两到三岁呢，因为你自己可能记不太得，但是你可以看到想到你身边的这些两到三岁的这些幼儿呢，他们所面临到的社会的一些需要是什么，就是他会又想要有一点自主，有没有？因为他开始会走路了，会学习走路了，他不要父母亲一直抓着他，一直牵着他，有时候他想要自己去尝试去走，那感到有一些些的羞怯害羞，可是他也有一些些的怀疑啦，不管是对别人的怀疑或对自己的怀疑。所以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到底需不需要去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在两岁之前是他就必须要得到别人的帮助，他才能够生存下去。可是当他开始有一点自主性的时候呢，在他的心里面就开始，这可能是人生的第一次的叛逆哦。你可以去看那个两到三岁的小孩子，在这个时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他觉得他想要自己做一点主哦，所以他就会不一定想要你都一直牵着他，你都一直要叫他往东往西，他就有时候就想要做一些跟你说的不一样的事情。好，这是他到底心里面他就想说需不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那这时候其实他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模仿，他会去自然而然的去模仿他身边所有的人，因为他可能觉得很有趣很好玩，想跟别人一样。所以一个好的结果在这个两到三岁的过程当中，一个正面发展的结果，他开始学会自我的控制。你看哦，在这么小的时候啊，他就第一次面对他有一些些的自主的能力的时候，能不能让他开始去学会一些自我的控制，让他长大之后他是懂得在某些时候他必须要在没有人去管他没有人去控制他的时候他会自我控制，他会自我节制。可是如果发展的不好的时候，你知道这时候会产生一种怀疑感，对自己的怀疑，一种没有自信的怀疑，也会对别人怀疑，怀疑别人到底是善意的吗？是爱他的吗？所以他会缺乏一种信心，所以他其实在发展他一个自我的意志。那在这个阶段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父母亲。所以你看，如果今天在三岁以前，我们说三岁以前那个父母亲的照顾对小孩子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到近代啦都鼓励父母亲至少要有一方能够陪伴我们的婴幼儿，在三岁之前你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陪伴他，而不要就把他交给保姆交给别人，然后我们都只是在赚钱。那相对起来赚钱你可以晚一点赚，可是小孩子的成长三岁之前就这么一次，他需要的就是父母亲，跟父母亲建立一个重要的信任跟亲密的关系。
直面中国教会的挑战，
回应信仰的疑难问题，
关心
带导
牧养
教导，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好，到了三到六岁，这叫做学龄前期哦。学龄前期呢，就是他还不是真正的进入到学校啊，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托儿班了哈。可能只是暂时性的照顾，大部分有些也是父母亲自己在照顾，那有些他可能双薪家庭他把小孩子就交给了别人来照顾。好，那这个时候他进入到一个学龄的前期。好，那在他们所面对到的社会的一个心理上可能产生的一种感受，就是到底他要主动呢，还是他有会有一种内疚的感觉。好，这个到底是主动还是内疚的感觉，我想这个因为他开始在接触了父母之外的人际关系，所以呢 他们也开始会有一点产生一些模糊不清，说到底在这个跟别人当中，还有很多他开始越来越多可以去做的事情当中，到底他自己要自己主动一点呢，还是他会有一种被动啊，被人家要求的时候他去做。所以他有一个他自己的中心的任务，是他不管做什么他需要被认同。所以当他能够去做一些事情而被认同的时候呢，那个正面的结果是什么，就让他更有自信心了。那他就更会主动积极的去采取行动，去学习，去进取。好，这是一个在三到六岁当中他如果发展好的时候。但是如果发展是不是那么顺利呢，他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变成是比较被动的，他就会缺少那个主动性。因为有可能在他尝试做一些主动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得到支持肯定，他可能是被责骂的，好像做错了。所以这时候他在他的心里面开始，他会产生一种他需要了解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他从主要跟他的父母亲的关系，他的那个关系会扩大到一个家庭的关系，因为有可能他有弟弟妹妹出生了，他可能有其他的照顾者进来了，因为父母亲不一定都能够专注的照顾，可能交给其他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保姆。到了六到十二岁呢，就进入到学龄期了哈。这通常会开始进入到小学阶段。那这时候呢，他要面临到的学习就是他要更多的勤勉，还是更加的自卑，延续之前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中心需要去达成的目标任务就是要得到一些教育嘛，要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正面发展的结果呢，就是他得到了很多的学习的能力跟成就感。可是相反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发展，就是更多的挫折失败感。所以你知道对他来讲很重要的是，到底他有没有能力，能不能得到一些能力。然后他开始进入到学校里面呢，就会跟学校的老师啊、同学啊去建立更多的关系。那接下来就进入到青春期。我们大概说青春期可能是13到19，这个是 Erickson 他定义的这个时间，但当然其实对每个人来讲进入到青春期有时候更早或者是更晚。好，那在青春期里面呢，他所面临到的一个社会心理的危机呢，就是自我的认同跟角色的混淆。我想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认知功能，他的一个思考的功能呢越来越强，那有更多的一个自主性，所以他想要得到被认同，自我的认同。可是当每个人对他的一个期待不一样的时候，他有时候对自己的角色也会混淆。所以在这个阶段的一个中心任务，他必须要建立同侪之间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他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同跟肯定。所以从父母亲，从老师到同侪，同侪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所以正面的一个结果呢，发展的结果呢，就是他有很好的一些团体的归属感。他除了有他自己的家庭之外，他在学校在外面他也开始有一些他的人际关系，而这样的一个归属感呢，就可以为他的将来做准备了。但是如果发展的不好，你看他的角色开始很混乱，然后他不知道他的生活到底是为什么而活，这时候他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想法，就像我之前前面有分享过，到底活着是为什么，你会开始有很多的一些不自主的想法，到底我的人生的意义目标是什么，在这个时候都开始会去想。所以在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一个，对自己来讲就是要有一个忠诚的概念会发展出来，对自己，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忠诚的一种自我的要求，自我的学习。所以那个关系呢就很建立在自己的同辈同侪当中。以上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的学习阶段，接下来的这三个阶段呢，就开始进入到职场当中。那从成人的早期到成人的中期到老年期这三个阶段， Erickson 告诉我们说，这三个阶段呢也一样会碰到发展的危机。如果发展的好的话，一样会有正面的影响，如果没有达成这个阶段的重要任务呢，则会有一些不良的后果。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当成人的早期呢，这个是大多数人开始离开原生家庭进入职场的开始哦。不管是在生理或心理上的需求呢，我们都会开始寻求独立自主，但同时又要维持跟原生家庭的适度的往来，然后也要去发展跟毕业的同学、老师 这个职场上的同侪、主管，以及重要的人生的伴侣的亲密关系。所以如果都只把自己专注在工作跟自我的学习上面的话呢，就会产生一种孤独的危机哦。所以要刻意的去学习，开始去建立跟身边这些重要他人的互动跟分享。所以在成人早期，大概20到39岁，这是 Erikson 的定义，就是一种亲密跟孤独的这两种极端的状况。所以在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要得到关心，那发展好的结果呢，就是可以跟身边的重要他人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会愿意跟人家分享。可是如果发展不好，就开始呢孤立自己，远离人群，就会有一种寂寞孤独的感受。所以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懂得去跟别人相互的关怀，同甘共苦，所以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一定要发展出有一个配偶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到了成人的中期，大多数的人在这个阶段呢，都完成了人生的成家立业的重要目标，也找到了职涯发展的这个方向跟生根去发展，而且进一步的找到伴侣，成家，然后养育小孩。所以在生理或心理呢，应该都会到达一个比较是停滞的一个阶段，甚至有些人开始衰退了。所以如果能够在职涯的发展跟不同的家庭的阶段当中呢，可以去找到新的角色跟目标，因为这时候你在发展上你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人，你跟你的伴侣，你们会进入到婚姻家庭的阶段，这时候就可以兼顾到事业跟家庭同时都有一些丰硕的成果，否则就有可能呢会导致往内缩，就更只在乎自己不在乎他人。所以在成人的中期，大概40岁到64岁这个阶段呢，就是一种创造跟停滞的这样一个对立。所以如果你可以不断的产生一些新的创造，那这是一个在这个阶段很好的，但是也有可能就碰到了停滞在那个部分，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去成长，去更加的茁壮。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因为需要创造，所以需要获得更多的这种创造创新的能力，然后呢也可以透过去养育抚育下一代，或者是辅导身边的这些比较年轻的世代。所以正面的结果呢，它就可以产生一个个人成功的事业，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去关怀跟培养出一个新的一代。但是如果发展的不是那么顺利的话呢，就会一直往内部自己自缩，所以只在乎自己，然后也不关心别人，关心后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去发展的自我的一个品质，一个能力，就是你要懂得去关怀。所以我们的重要的关系呢，就开始去延伸到我们的工作的场所，然后跟我们的社区，跟我们的家庭。好，最后一个 Erikson 所讲的第八个阶段，也就是进入到老年期了。我想在当时的老年期呢，因为真的是可能当时大概到这个阶段就差不多生老病死，就在病跟死的这个附近在徘徊。可是随着现代的医学科技的进步，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呢，相对于过去的时代，可能大多数人在这个阶段的时间可能会翻倍，而且我们有可能是拥有一个还健康的一个身体。所以要怎么去看待自己人生的上半场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回顾，常常会回顾你的人生上半场。如果你回顾你的上半场，对你来说整体是觉得满意的，大概不可能有叫做完美啦，一定会有不完美跟遗憾之处。但如果能够去接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不完美跟遗憾，并且从这个当中呢去找出对自己的意义跟价值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妥善的去运用上帝给我们剩余的生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想对基督徒来讲，其实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呼召，透过我们去成就的一些使命感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进入到人生的下半场，进入到老年期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好好的去 把握我们在世上的时间呢，去做一个上帝要我们去做的这种容神一人的角色，好，去实践这种使命跟价值，你就会对你的最后的这个一生你会感到很满意。但相对的，如果你回顾你的过往，你就是觉得好多的事情，好，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有失望，对这个遗憾，对那个是我悔恨，然后甚至不想去想它，可是不想想又偏偏常常不自觉又想到，好，所以你就陷在那个忧忧愁愁的那样的一个负面的情绪当中，然后你就更加的把自己藏起来，把自己缩住，不想参加同学会，不想去跟人家互动，因为大家在一起就开始去细数过往，就去聊过去，然后去比较现在，所以很多人走到越后面他就越忧忧愁愁的去过完他的余生。所以在老年期的这个阶段，从65岁一直到我们人生的死亡，它就是一个自我逐步的完善到对自己失望的一种对比。你可以透过对过往的盘点，你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后让自己可以走向一个对基督徒来讲叫做成圣，成圣的那个过程，就是怎么去学习像耶稣一样。我们可能有太多太多的老我，太多太多的不足，可是没有关系，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啊，而不要陷入在那个不断的在失望失落当中。所以在这个阶段有个很中心重要的任务，就是你必须要去觉察，去反省，并且接受你所走过的这个人生。所以当你这么做的正面的结果，就是你对你的一生虽然有很多的一些高峰低谷，你还是会觉得很满意，很感恩上帝对你的过去的带领。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话，你反而就陷入一种不断的悔恨，甚至到绝望。所以人的智慧在这个阶段是走到最高的，就是上帝给人的智慧，因为他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拥有上帝的那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些能力，一些智慧的结晶。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凡是你身边的所有的重要他人都是你可以去维系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对象。好，想给大家一个作业，你现在的个人发展阶段在哪一个阶段呢？你目前遇到最大的发展困难障碍又是什么呢？你觉得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你自己的发展？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人生走到最后都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是一个学习向你的过程。你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去认识、接受、接纳我们过往的一生，然后学习向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朱老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通过今天盘点人生每一个发展阶段，或许我们过去的岁月已无可追，但是不要错过了接下来生命中重要阶段的任务，并且预作准备。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的哀愁，悔改你宝座前。